高崇达牧师，高牧师是现任社团法人台湾爸爸学校推动协会秘书长，2003年是台湾浸信会神学院道学硕士毕业，2025年美国 OICOS 大学教牧学博士，我们把时间交给高牧师。
大家平安。首先介绍自己，看一下这个是不是 OK 啊？我的名字叫高崇达，对。那么我来自台湾的韩国人，好特别吧？是不是？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여러분들을만나니까매우반갑고좋습니다。听得懂吧？认识你们非常的开心，就还蛮兴奋的，对，且应该是说2017年来过，不是在这里，应该是以前的那个教堂，就那边我们就跟你们就聚会过，可能有些人就那个时候不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来，就是开了爸爸学校。这一次呢就不是爸爸学校，这一次是为了妈妈学校而来，所以呢我呢就更兴奋的。我要就是爱我的太太，我想应该是她对我的爱是比我爱她的更大的，在非常的贤惠的太太，她在这里面，对，然后我有个女儿，她3年前结婚了，所以呢就有增加了一个家人，就是那个女婿，对，我们想一想，这个题目啊，亚当和夏娃是否相爱过？你们觉得呢？应该有吗？那个已经结婚已经超过30年的，请你举手好吗？超过三十年的 ，OK， 30年的 ，OK， 最后一拍的姐妹，你觉得你的先生还爱你吗？比爱更厉害的就是那个恩情。请坐，请坐。OK， 还有我们就弟兄呢？你觉得呢？你还是爱着他吗？应该是吧？他的太太在哪里？不在吗 ？OK， 你的命还可以。就为什么问这个题目呢？我参加了就爸爸学校，然后呢就觉得，我跟我的太太的关系有出现了一些的状况。应该昨天参加妈妈学校的我们一些妈妈们应该就听过的那阵子应该是我太太很想跟这个家伙就是离婚，对。那就 我自己觉得呢，就为什么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我做得很好，对，但是呢就确实有理由，然后我自己也调整看一看，对，想一想，就是当年亚当夏娃呢是不是跟我太太就面对的那些处境当中，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就是想一想。所以呢我就开始投入就是爸爸学校，所以呢就是参与爸爸学校施工主要的理由是当年我参加了爸爸学校，我太太也参加了妈妈学校，然后呢我就上帝就是告诉我， 应该说要好好的调整我自己的优先的那个顺序，也同样的就是改变我的想法跟我的生活的一个态度。那我们就是我们通常买了就是一些的我们需要的就是东西，有可能就买了车子，有可能买了那个电子产品。那就是如果 买的那个就电子产品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到底怎样做比较好呢？其实大概一个月之前，就是我们的同工帮我买了一个就是一个笔记本，就是电脑，然后就有需要的软件都就是安装好了，然后呢就再开想开就这个笔电的时候呢，突然间开不起来，想尽办法就是插电也好像是没有电源没有就送进来的，那就想了半天，那个是刚好礼拜六的时间，那就是看一看，就我礼拜一必须要使用它，到别的地方使用它，因为就是刚好那个礼拜的四天的时间是我在一个小的神学院里面来就是教课，很多的就资料都放在那边，所以呢就一直想想，就是看一看，就是然后呢上网了解，然后呢就了解这个维修的话，维修店到底什么时候开店，礼拜一早上十一点才开，但是呢不一定说那个时间他们会帮我就是弄到这个就是电脑，所以呢就继续不断的来找一些那个资料。最近真的 YouTube 很方便，就是上网就是联想电脑的就是 YouTube， 他就告诉我怎么就是弄，所以呢按照那个方式来就是弄的时候呢，就电脑就是活过来了。对，所以呢我们就是通常买了一些这东西，我们就使用之前，可能就使用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来就是读这个就使用手册，使用手册都会告诉我们就是如何使用。那我们就是想一想，就是我们人呢，我们想一想我们做夫妻之间的问题呢，或者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就是家庭里面面对的问题到底答案在哪里。我上了爸爸学校，然后呢服侍的过程里面就是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有遇到了一些的家庭有问题的，或者正在要不要离婚的那些人当中，我到底如何来就是帮助他。所以呢就我就学了所谓的心理学的，或者有一些参考书等等等等，但是呢总是不够好，那些东西有些的帮助，但是呢真正的帮助是没有。所以呢就是我跟上帝就是祷告，到底怎么办。那个时候上帝告诉我说，圣经就是使用手册，我们人自己，我们就夫妻，我们家庭的使用手册就是圣经。但是呢有些人说圣经里面找不到答案，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就是为什么说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答案，就是为什么，你们觉得呢？应该是没有别的理由，只是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没有答案。其实在圣经里面有答案，只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呢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没有答案。但是我们真的想一想，真的圣经里面没有答案吗？我们刚才就读的阿摩斯书第七章七节到八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很关键的两个字，准绳。准绳是什么？可能就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到底准绳什么东西。现在科技发达了，就是盖着房子的时候呢都是用类似或者是这些来抓基准来盖房子，但是以前很久以前的时候呢，盖房子呢用准绳来抓那个基础，然后呢就是盖房子，就是准绳 就是神的话语，圣经里面的内容，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准绳，就是使用手册。所以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用圣经来，就是想一想，到底我所面对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而且呢，我所面对的问题的理由是什么。所以呢，就是上帝那个时候跟我说，你好好的认真的来读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开始，更认真的来读。所以呢，就是我慢慢的来读的时候呢，啊，明白了，就是说为什么圣经最前面就有了创世纪的。我们说是必须要就是想一想，其实我们就是有些人就发明了，就是比如说汽车，他发明汽车的时候呢，他有就是理由，就是为什么他发明了这个，意思说可能他的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有车啊，就很方便，有可能就很远的地方必须要走路很长的时间，所以呢用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呢很方便，所以呢就是发明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理由。同样的想一想，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为什么创造我们，一定是 有理由。但是呢这个理由就不是说在别的地方里面来找，或者是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看法来就是认定，我们必须在圣经里面来就是寻找看一看。就第一个，就是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就是同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意思说让我们要生养众多，但是呢就不是没有理由让我们生养众多，就是后面就是说遍满地面，还有什么治理这地，还有什么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其实第二章里面也有出现，就是管理，还有就是看守，还有就是修理，这就是一个上帝就是创造我们的理由。意思说上帝是希望让人带领上帝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一切。那我们想一想，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生养众多呢？其实前面就这一节的经文的前面就出现了，出现什么？上帝也就是祝福所有的活物，海里的、空中的、地上的，也祝福他们，也就是跟他们什么，反你们也就是生养众多。那我们就想一想，只有这个亚当夏娃两个人，或者是只有亚当一个人来管理那么多的那个动物，是不是很忙？非常忙吧。有可能就是亚当夏娃他们两个人结婚了，可能就一年365天没有时间跟他们就在一起，可能连一起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所以就为了就是管理治理所有的上帝所创造的活物，而就是让人来就是生养众多。第二个呢，就是上帝是希望让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每天过喜乐的生活，喜乐的生活。其实我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而且呢就当了就是传道人有段时间，差不多10年以上的时间，我从来对这个伊甸这个两个字啊没有兴趣的。但是呢就重新好好的认真的读创世纪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心里面想到，好奇到底这个伊甸这个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就平常都说伊甸园伊甸园，没有真正的想过到底伊甸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查了，哇，原来伊甸是一个快乐的意思，意思说我们就是华人 就是从历史以来一直不断的来寻找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乐园嘛，乐园。那乐园是什么？那就是伊甸园。那么就是我们华人或者是其他洋人，他们也寻找那个 paradise， 就是乐园。人为什么寻找这个乐园呢？是不是为了过快乐的生活而寻找吗？而我认为不是，他们寻找的理由不是，他们寻找的理由是为了长生不老。就为什么？伊甸的园子里面除了分别善恶的树以外还有什么？哇，你们都很安静耶，啊，是不是没有读过就创世纪啊？啊，伊甸的园子里面人还没有碰的是，那就是一个生命树，就是大家就为了就是不想死而寻找那个乐园。但是呢，伊甸的园子乐园的重点不是长生不老，就是过喜乐的生活。为什么？那就是快乐的园子，喜乐的园子。所以呢，就我们生活在喜乐的园子里面，如果没有过一个喜乐的生活的话，我们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上帝是创造我们的时候呢，希望我们每天每天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那就是问一下，你们每天过得喜乐吗？哇，你们真的超级安静呢，啊啊，意思说不喜乐是不是？啊，怎么办？啊，我们的上帝可能就不是很开心。其实喜乐很简单，信耶稣就是喜乐，对吗？就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就死了复活，然后恢复了什么？就是伊甸的园子。所以呢，我们就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得到生命，我们可以恢复了就是喜乐的园子，乐园。我们在伊甸的园子里面每天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但是呢，好像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就喜乐，啊，请你们好的调整我们的心情跟想法，然后呢，一定要好的认真的来认识我们的上帝。这样的时候呢，上帝一定会恢复我们的喜乐。啊，第三个理由呢，就是上帝是希望让我们就建立一个就健康的一个家庭。如果上帝不打算男和女来建立家庭的话，上帝不需要再次来弄一个就是女人，可能只有那个亚当那个人来就是生活就可以，有可能就是像孙悟空一样，或者是上帝就偶尔用泥土来再次来造一个男人就是可以。但是呢，人不是这样。为什么？就男人怎么样？就亚当他怎么样？过得很寂寞，很孤单，很难，就是 生活、需要女人。对，所以呢，就是上帝呢从男人身上抽取了什么骨，然后呢造了什么，就是女人。所以呢，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自身肉体并不羞耻。啊，这是一个就非常完美的一个画面。我相信这是一个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就是事情当中就是最高峰，最高峰。其实某些方面来说，上帝造了太阳就月亮星星可能就没有那么就开心的。上帝看到了这个，上帝所创造的男人跟女人 生活在一起，而且呢没有任何的羞耻，意思说他们过一个喜乐的一个健康的夫妻关系的生活的时候呢，上帝是最最开心的。这是一个上帝创造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目的。那我们想一想，就是健康的夫妻关系，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的内容，就是要就是归纳成这样。第一个，人要离开父母，就是亚当是谁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但是呢，上帝命令亚当做什么？你要离开我。不是说我跟你的关系切断的意思，你要就是独立，你要跟你的太太好好的生活。所以呢，就人要离开，就是男人必须要好好的离开，就是父亲跟母亲。然后呢，跟谁生活在一起？跟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就是为什么？原来的那个女人是谁里面的？男人里面的。所以呢，就是重新，就是恢复他们的原来的状况。所以呢，我们的夫妻关系，肉体上面或者心灵上面的合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呢，后面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我们想一想，到底怎样的处境当中，夫妻不觉得羞耻呢？应该是没有做错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觉得很羞耻。我做错的事情的时候呢，想尽办法回避我太太的眼神，尽量就不想看她。为什么？害怕了，她如果她知道了我做错了，就被骂，那就很惨。所以呢，就想尽办法就是回避。但是呢，我的心里怎么样？就不安。所以呢，就是赶快跟太太说对不起，我做错了，虽然是被修理或者是被骂，但是呢怎么样，我的心情很好。为什么？不需要为了隐瞒事情而就是过那个不安的生活。很多的事情就是金钱上面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心灵上面，我们就夫妻之间没有任何的羞耻感，这个容易吗？大家都保持沉默。那我们就是想一想，创世纪呢，就不是只有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五节来结束，意思说我们的圣经不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五节来结束，还有后面创世纪第三章一节开始有了新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去想一想，这个就是两节的 中间到底过了多少的时间，跟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描述。所以呢，只有就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看不到到底亚当夏娃遇到的什么。但是呢，上帝写圣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原则，透过我们的人的生活或者是大自然的环境可以明白的内容呢，就是没有写在圣经上面。所以呢，我自己呢就是没办法推测他们过了多少的时间，但是只是一个推测，他们当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可以推测的呢？我跟我太太从谈恋爱到如今，我们就经历了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所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来可以推测亚当夏娃他们人两个人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就是想一想，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的就是生活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我相信亚当夏娃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上帝会安排了一场一个很丰盛的很豪华的就是结婚典礼。 上帝成为主持人，也证婚人，然后呢，跟就是亚当还有夏娃，就是提醒，身为一个丈夫，你应该做什么？身为你太太的，你应该做什么？跟就是亚当说，你要爱你的太太，为什么？你看到了夏娃，你说她是什么？我的骨中的骨，什么肉中的肉，非常完美的一个赞美。所以呢，就你必须要就是爱她，为什么？她就是你。那么就是跟就是夏娃说了，我为什么就是造了你？因为呢，亚当需要有人帮助他，所以呢，就为了帮助这个你的先生而做造了你。所以呢，你必须要好好的帮助你的先生，就是为了帮助你的先生，你必须要好好的顺服他。如果没有顺服，没办法帮助。也许我们想一想，就是帮助亚当的，帮助你的先生的姐妹们，应该是你们比你的先生聪明、智慧、能干，是不是？对吗？如果没有比你的先生聪明、智慧、能干的话，怎么帮助他？没有可以帮助的一个项目，因为他的身体比你健壮，还有聪明、智慧、能干，那太太要做什么？是不是只有就是生孩子吗？不是，上帝就为了帮助你的先生，原本在亚当里面的那个聪明、智慧、能干的，转到夏娃的身上来了。亚当呢，出现夏娃之前，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就我们就地上的动物，比如说200,000种来算，或者要2,000,000种来算，这个动物的名字是谁取的？亚当嘛。但是呢，从夏娃出现开始，这个亚当呢，变成了什么？有点就笨笨傻傻的。就为什么？这个聪明智慧给了夏娃，让他可以帮助他的先生亚当。但是呢，就第三章一节开始，他们的处境里面看不到亚当是爱他的太太夏娃的样子，也同样的，在夏娃的座位上面看不到帮助或者是顺服他的先生的样子。而就是另外一种的一个我的推测，是上帝呢针对他们犯罪的事情，就是开了法庭，然后他写了叫判决文，然后跟亚当说了这句话：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如果上帝没有跟夏娃说了你要顺服你的先生亚当，上帝不需要讲这些话。所以呢，我是用这样的一个经文来做推测，上帝一定是跟亚当夏娃说了要爱太太跟要顺服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呢，我们就是圣经里面第三章里面看不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爱跟顺服的。创世纪第二章17节里面，上帝明明的跟亚当说了，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呢，第三章的3节里面，就是蛇来跟就是夏娃问，真的不能吃吗？这样的时候呢，夏娃的回答就是这样：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就是第二章17节跟第三章3节的内容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亚当跟夏娃说的时候呢，是不是传错了呢，说错了呢，我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写。但是关键是什么？夏娃跟蛇回答错误的回答的时候呢，如果是亚当是爱太太的，应该是说亚当怎样做才对，应该是跟夏娃说，夏娃你说的是错的， 来导正。也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正在亚当夏娃他们两者在一起，然后看到蛇来诱惑试探，现在的状况来说，那些诈骗集团来想骗走你的太太的所有的财产，有可能你们从国内或者是香港或者那些你们就原来生活的地方，把你们的房子或者财产统统卖掉，然后过来这边，然后那个诈骗集团的人知道你有这个想就是骗拿走。看来你的太太正在被骗了，被骗的差不多，但是呢要保护，因为就是爱就是保护。但是呢先生什么都没有做，应该是说现在的可能拿着水果刀或者拿着枪来杀这个蛇才对，不然的话你的太太所有的一切都不见，可能就你的太太的命也不见。但是呢亚当什么都不做了，意思说亚当没有爱他的太太，那么只有亚当放弃爱太太的事情吗？夏娃也是就一样，如果夏娃是顺服他的先生亚当，至少回答跟蛇回答之前也要跟就是亚当问，蛇这样跟着问，你就是跟上帝领受了这个命令的第一个版本，你要回答，或者是我这样的回答是可不可以，先要确认。但是呢夏娃是没有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呢，摘分别树上的果子，然后呢吃，自己也吃，给他的先生吃。应该是说摘分别生山和树上的果子之间，应该是要跟他的先生问嘛，你是我们家的头，蛇这样跟我说，我觉得真的好看呢。我觉得吃了我们可以变成跟神一样，亚当我们可不可以吃？但是夏娃没有这样，他自己说了算了，他自己采取了行动，然后呢给他的先生吃，他的先生亚当乖乖的拿了就吃了。后面上帝跟亚当问，到底你做了什么？亚当的回答是什么？第三章十二节这样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亲爱的姐妹们，这一则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得到亚当悔改认罪的一句话？没有。第一个，他就是找借口的对象是谁？那就是上帝。上帝你给我的他，上帝干嘛给我这个女人？如果你没有给我，我绝对不会做这种的事情。但是呢你给我了，所以呢就是错误不是我的。第二个是丢给谁？这个女人我的太太，她给我吃啊。所以呢这个代表是什么？男人从就是亚当以后开始到如今怎么样，就非常的善用什么借口？借口。太太跟就是先生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啊？通常大部分的男人这样说，因为什么？找借口嘛。亚当没有爱他的太太夏娃。那我们就是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姐妹们， 如果现在你是在家里当这个家庭的头，请今天这个时间把这个权柄还给你的先生，可以吗？好像是不太愿意，是不是？有人说啊，哦，我的先生啊，就没有比我能干、智慧、聪明，而且呢，有些人说，他呢就没有赚钱回来，我怎么顺服他？啊，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有吗？啊，如果有的话，就是给我看，我就是修改我的所讲到的内容。圣经里面没有条件，只有一个要求，不管如何你要顺服他。为什么？这是一个神的命令。我们就是姐妹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呢，上帝会来搞定，不管就你喜不喜欢，或者说他怎么样，不要管，就你就是顺服。所以呢，就今天跟你的先生一起来了，看着你的先生说，我愿意顺服你，赶快说嘛。啊，那就你们不讲了，那就今天聚会不会结束的。好，如果就顺服你比较有点难过的话，好，就是改字。好，我愿意帮助你，这个可以吗？讲吧，我现在看着你们啊。好，我们的就弟兄们呢，看着你的太太啊，跟你的太太说啊，我爱你死为止。其实我们爱跟顺服的这个的最基本的原则弄好了，其实什么都 OK 的。就是很多的什么社会学心理学里面讲的那个什么那个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先生怎么样，太太怎么样，其实没有学也没关系。对，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就是好好的就是恢复这个关系，恢复到了什么都 OK 的。那我们就是做一个总结，其实我们都知道，就顺服就蒙福，那就是也知道不顺服就是不蒙福。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但是呢，就问题是什么？没有行动，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的理由。就是我归纳了一个三个，就是不愿意做，啊，就不想做，还是不敢做。所以呢，就把这个下面的三个不愿意，还有就是不想、不敢，这个就丢在那个垃圾桶里面。如果啊，垃圾桶也可能就是不是很理想，有可能从马桶里面就把那个水冲走。那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就是很容易。做到了顺服，就是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蒙福，可以吗？所以呢，我再次来跟你们问，你爱你的太太吗？我们国外来的，我们就那个 MK 的呢 ，MK 的你们就不讲哦，啊 ，OK。亲爱的姐妹们，你们也爱你的先生吗？非常的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生命都仰在你的手里面。其实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应该要做，应该要就是好好的认真的来思考，也认真的来去做。但是呢，常常真的我们就不愿意，就是不想，就是不敢。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把我们心里面这样的一个不愿意跟就不想跟不敢挪走， 让我们就是愿意顺服你，让我们就愿意顺服你，不是为了蒙福而顺服，我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命令，所以呢，让我们顺服你的命令，来爱我的太太，也帮助我的先生，来建立健康荣耀你的家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